个的耶路撒冷。那这一边呢，不要忘记，就是橄榄山，它是跟这个摩利亚山呢刚好是平行的。好，在下面一个，那我们稍微看一下哈，这是两座的大卫的城，这个是死地中海，这是死海。那么这里有两座城，耶路撒冷稍微南边一点叫做伯利恒，那么我们叫大卫跟我们的主都生在伯利恒，所以这个叫做大卫的城。那么自从呢大卫把耶路撒冷攻下来，那么他就进了西安的保障，他就称为西安的保障那一部分叫做大卫的城，所以很清楚的是两座大卫的城。那么如果看耶路撒冷的话，你知道一个是第一圣殿的时候的耶路撒冷，还有第二圣殿的耶路撒冷，所以我们大概就是第二圣殿就是主耶稣那个时候的耶路撒冷，那就大的很多很多。所以你看哈，大卫时期就是这么一块，这个就是耶路撒冷，这个就是大卫的城。那这里有基训泉，那么然后呢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水经过这里就到了什么希洛亚的池子。那么然后呢圣殿山跟基训泉中间这个大卫城呢叫做俄斐勒，然后呢就到了圣殿山。那圣殿山的南边就是皇宫，就所罗门王宫所在的地方。所以最早最早的时候大卫城就这么大，到了所罗门的时候呢你看见慢慢的就往北扩充，所以这整个的就是大卫跟所罗门那个时候。但到了耶路撒冷第二区，圣经里面有这个字的，大家可以去查。那么这个范围呢就是西西家的范围，所以我们知道到了西西家的时候呢是这一部分，所以西西家时期呢是这整个这么大，跟现在跟这个第二个圣殿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印象应该很深刻，大卫城所以是大卫城，因为它里面有秘密的水泉，那么通通是从积蓄泉是的。到了西西家的时候，因为难民逃过来了嘛，所以整个就扩大了。那么这就是宽墙，宽墙到现在可以看得到，到耶路撒冷你可以看到那个宽墙的根基。所以呢这个是第一个圣殿时期，就是所罗门圣殿那个时候耶路撒冷是这么大的。那么到主耶稣那个时候呢，那么就当然就越来越大了啊。那么先是在主耶稣呢，这个还是大卫城西伦西谷，然后圣殿山，那么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有比斯塔区嘛，所有的那些比斯塔池子就在北边。那么然后呢，这里有下城，下城呢就是大概普通老百姓的住的地方。这个上城呢，大概都是祭司们住的，因为从祭司呢可以住这里，就进到圣殿山去。然后希律的王宫在这里，所以大概呢，就主耶稣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城大概是这个样子。好，在下面一个。那是今日的耶路撒冷，今日耶路撒冷，所以很自然的还是有大卫的城。如果大家看，这里还是有大卫的城，西伦西谷。那么我们都知道，如果要到圣殿山，一定要从粪场门进去，从南边的进去。那么现在的耶路撒冷分成四区了，这边是犹太人区、穆斯林区、基督徒区，还有亚美尼亚区。那么这个门呢，就是约法门，约法门就约法门其实就是约帕门。就是往约帕去的，所以大概是这个样子，就是今天的。好了，那么现在呢，如果大家今天到耶路撒冷去的话，你会发现呢，它已经是个国家公园，就它把大卫城呢已经变成一个可以说是里面有很多东西可以看的。所以虽然今天大家可能不一定是考古学家，可是呢它里面的设计就叫你能回到3000年以前，所以这是今日大卫城的鸟瞰。所以这个绿的地方，对不起啊，绿的地方，这一带地方，这个就是今天的大卫城，今天的大卫城。好，然后下面的一个呢，那么大家都知道啊， 现在如果到耶路撒冷去的话，你会看到这个建筑。这个建筑呢，对不起啊，这个建筑呢，按道理来看呢，好像看不出所以然来，好像看不出所以然来。但是呢，不要忘记。这一块呀，其实就是这个。那一块呢，其实就是这一块。这一块到现在大概有6层楼那么高。那么这个是什么东西呢？很简单的，它上面托住的，它上面托住的，就是大卫的宝藏。所以你等于已经碰到大卫的宝藏，还留下一些遗迹。所以你就可以晓得，在上面就是大卫的宝藏，然后大卫的王宫呢，应该就在附近。所以现在大家可以知道，你只要到上池的水沟头，那么你看见现在考古所给你看见这个，那么这个是后来重建的，就是现在我们为了帮助大家起见，那么我们就知道说，在这个墙有六层楼那么高，那么不要忘记。那个应该呢，就是，当时托住，就是说真的托住整个西安宝藏的，就是这个东西。所以后来呢，我们说进到西安宝藏，那个大概长的样子这个样子。那这一边呢，应该就是大卫的王宫。所以大概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呢，如果大家靠近看的话，那么我们说过，你看不出来这个是六层楼。其实很高很高，所以你可以想象的，大卫的王宫就在这里。所以现在他们有人认为说是已经发现了大卫的王宫，不过呢，他们非常低调，因为现在目前的舆论在周围对他们都是不利的，所以呢，他们刻意的把它变成非常的模糊。那其实呢，就是我所知道的，那么应该他们找到了大卫王宫的遗址，应该就这样上去了。所以这个叫做十级形的结构，那么，然后到时候呢，考古家就猜想说，到底大卫的王宫在哪里？在下面。好了，那现在呢，我们是来到了36章，就是以赛亚36章。那么你可以想想看，这个呢，其实就是这个其实就是什么？就是橄榄山。那么起头的亚述的王到了挪伯呢，就是在北边一点，慢慢呢他们就往南走，所以呢往南走的时候，这个山呢就越来越低越来越低。那么这一边呢是橄榄山，这一边就是摩利亚山。所以现在你可以想象，这个城墙呢，你现在好像我们站在城墙之内，那如果他们对西西家喊话的话，那么应该都可以听得见。好了，那这是现在的，我们说过西罗亚村是阿拉伯的村子。那么大家想想看，这个根本就是整个橄榄山的南部，要往南。那么摩利亚山往南呢，这就是很清楚，这个就是大卫的城。那么大卫的城呢，和西罗亚的村子只隔了一道山谷。那现在可以做个实验，这是音响最好的地方。如果大家站在这边，如果站在这边的话，你到晚上的时候，你都可以听见阿拉伯人在房间里面讲什么，都可以听得见，非常清楚的。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两个山头啊，一个是西安山，一个是橄榄山，中间有一个山谷。那么那个时候，你就可以想象到说，这个亚述将军要对着西西家喊话，他们当然就站在对面。你可以想象得到，那个时候不是村子，那个时候就是山，然后你就看见那些军队呢，就像刚才一样，就布满了整座的山。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那么起头的时候是将军在那里喊话，最后我们都知道说，那么西拿基利果然率领大军就来到这里。所以我们要记得，如果那一次神没有保守西西家的话，那个就是 大卫的宝座到西西家就算完了，明白吗？所以呢，这个整个的路，整个的路就是上池的水高头，还有呢就是漂白布的大路，就指着这条路来说的。那如果沿着这个路一直往下去，你就可以找到罗杰泉，那是很，那你就可以看得出来那是罗杰泉。好了，那么现在呢，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个耶布斯墙啊，就是这个耶路撒冷的墙。所以现在考古学家他们根据考古的资料，他们可以画出这个图来。这个塔呢叫水泉塔，这个塔呢叫池子塔。这个水泉塔的底下呢，不要忘记就是集训泉。所以呢，就是打仗的时候，他们可以到这里来什么来取水的。那么就是这个水呢，就进，因为是饮用的水嘛，所以就沿着西西家，就沿着这个西西家的隧道呢，就终于就进到罗亚西罗亚池子里面去了。那么好了，这个刚好是另外一个塔，这个塔呢上面有池，这就是上池，不是下池。不过上池呢是接雨水的，明白吗？所以然后呢，这个雨水啊就在这里再凿过一个隧道，就慢慢的往南流，然后就灌溉整个的王的园子。那么喝的水呢就从这里就进到了城里面去。所以这是考古学家很清楚的给我们看到。所以现在我们如果你去耶路撒冷的话，他们会带你去。那么当然了，如果你要知道当时的情形，那么这个就是考古学家们画给我们看的。所以大概在耶路撒冷，在以赛亚的时候，那么我们所说上池的水沟头就是指着这里来说的。那我们要问，那么到底大卫大概从哪里进去的呢？现在考古学家知道大概从哪里进去的。好，那么现在大家就知道啊，这个是希伦溪谷，这是基训泉。那当然经过大卫城呢，我们知道这就是西西家的，这就是西西家的水，这就是西西家的隧道嘛，对吧？所以他就把这饮用的水呢就引到什么，引到希罗亚池子。那么希罗亚池子呢，如果大家是2004年以前去过耶路撒冷的，你就看见希罗亚的池子呢是这个池子，那是假的。2004年以后才是真的，那就主耶稣的时候的希罗亚池子。所以现在如果大家有机会去耶路撒冷的话，果然没有错，就主耶稣那个时候的希罗亚池子在这里，那个根本是假的，根本不是真的。所以呢，你就会发现说那个池子很大，要3000人同时在那里受浸，一点困难都。所以现在有人就问一个问题，那么当时五旬节的时候3000人受浸是在哪里受浸的？那么如果你从城门外进去，一点困难都没有。所以平常的时候呢，大概大家呢为了省旅馆的钱，所以多半都是在希伦溪谷支搭帐篷。那第二天呢，他们就进到了主耶稣时期的希罗亚池子。那个池子呢，他们洁净他们自己，然后就走上行的路，是一直到哪里？一直到圣殿。所以这个现在是很清楚的。那么好了，这里有两个隧道，一个隧道呢是西西家的隧道，这是饮用的水。那我们刚才说过了，等到你这个雨水接过来的时候，当然目的是为了浇灌了，为了灌溉来用的，所以他们就凿了一个迦南的隧道。迦南隧道大概这个样子。所以现在很清楚，如果大家想知道灌溉的情形，你就知道这个迦南的隧道是沿着墙盖的，而且不是墙，是沿着那个岩床，因为它很多的岩石嘛，那个岩石呢最底下是 bedrock， 所以呢就在那个地方，你看见说一面这个有个迦南的隧道，然后同时呢，你就可以从那水呢从那里就流出来，就灌溉了这个地方。 所以现在大家如果到集训权呢，有两个走法，一个走法就是湿的，一个走法就是干的。那现在是干的，但是大卫的时候还有以赛亚的时候，你就知道说那个时候我们要晓得这一个隧道是有水的，是有水的。那因为是有水的，所以它有窗子，水可以流出来，所以你可以看得见这个希洛亚缓缓的水。那大卫呢，大概就是从这个窗子里面进去，大概是这样子。因为很明显的那个窗子是为了灌溉用的，所以现在考古学家们他们在那里研究的半天，就那个时候大卫果然是在水沟头进去的，那么非常可能呢，就是从这个，就是他沿着这个东西慢慢进去，然后呢就把大卫的城门就打开了。这个是西西家的隧道。那么主耶稣那个时候的希洛亚池子呢，现在是挖出来了，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个时候许多人如果